我们拜三天佛，你要听师傅的。刚才你们都拜错了，起来的也错误，拜下去的也错误。我说了，在这个两句佛号结束的时候拜下去，不要很急的。你拜下去要听师傅后边唱的一句：众等至心求忏悔。众等至众字之前拜下去，唱完这两句佛号拜下去，求字就要起来。那种是你要随着师父的声音才可以不累，才可以发心，才可以通过音声的佛事，自己唱诵的音表达自己的那个心，再通过自己的行礼拜才能相应，与法相应。音声发起心，使你的心显发出来，使你那个忏悔的心通过音声表达出来，再通过拜下去的动作礼拜，使你这颗表达出来的心呢，能起到作用。不是你们那么拜的，不是那样的。你们的咣当咣当的不累吗？我感觉挺累的。大家一定要听啊，修行不是你自认为那个样子的。你要是不听这种修行的方式，徒劳无功，到后来没有用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空花的，就如天上的花一样，只是在天上它没现了一下，它没有根，也没种下在心里种下因的。就为什么这个动作和声音的拜下去是有方向呢？因为应和大家的心，也能调顺大家的心，使你这颗修道又想修道，又急于修道的心呐，能与法相应。你看一个人要是又想修道又急于修道，他就会自己有一套，这个是凡夫的病，凡夫修道上总有病的呀，有自己的那一套。所以要除去自己的那一套，必须要跟佛门的这一套呢相应，你自己的那一套才能除掉。因为你的好药心跟你的急想修道，也真的急于想成佛，想怎么样。但是因为这样可以修道，但又因为这样有自己的那一套。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跟法相应的。要是这一套在修行上成熟了，就叫什么呢？就叫法上的我执。法上还有我执的，有人会把说我执跟法执分开，不是的，法上还有我执的。所以你要按照这个方式看，我们唱一下呀。南无上义佛，南无为佛，拜中德你用拜下去的那个缓缓的拜下去，心一点都不着急也不累，因为那种心当中有我所拜的，我就按照我要拜啦，随着那一声拜下去啦。拜下去的时候有我所拜的那个礼拜，但是没有因为我急而升起的累，也没有因为我要拜下去，我拜下去了还要起，你懂吗？你们拜下去的时候就是跟起来那个念头是一起的。你看你们那光当头发一飘，就这样下去，起来的时候头发起来停止站直的头发颤抖一下，师傅整那个不行的。你拜下去的时候就想起来，你自己都生脑的，时间久了你就会生烦的，是你自己生的脑啊，是你自己不相应啊。中等执心求，你就拜下去，那个拜下去的动作哦，我要拜，拜下去头一沾拜垫的，中等执心，那个执心，那个心就落下去了，那个心呢，我拜的那颗心就落到法上去了， 别看头落到外面，那颗心落到法上去了，你是一点都不累，会慢慢无我的。拜忏拜佛不是咣当咣当的，又不是在那祈愿。你们要听啊，这才是修行的。你那种不是的，你那种自己的一套没有用的，你要听师父的这个话呀。你说只要我拜了就行了，不是你那种只要你拜了就行了，那是你的想法，是跟法不相应的，跟因果不相应的。你的因果不一定跟法的因果相应。你要有一些思维啊，那个法的音声唱下去和拜下去是有空间让你不累的。你在拜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心和那个想呢，能互相的行起来，要运。你自己要会运那颗心，你要随着这个音声拜下去，就会找到那种感觉。什么感觉呢？我这个修道的心忏悔心的起来了。因为唱诵这个佛号，我是赞扬他，称赞他，称赞诸佛名号。称赞完了之后，我怎么表达我的称赞呢？称赞之后，我马上要礼拜，拜下去的时候，随着拜下去的这个动作，你那个心呢，头沾到拜殿的时候，你这颗心就落实了，这颗心就落实了。心一落实是没有那个累的感觉的，落实了之后马上再起来，再缓缓的起来。所以拜下去的佛号唱下去，拜下去和起来的时候是有规定的，你必须得按照这个规定来做。为什么？这个规定就可以调出你的心，可以让你这颗心呐、跟法相应。你不能不按照那个来拜，你要自己或者是太急于要拜，急于要起，或者是自己拜的合适，起的相应。师父跟你讲，一种是被自己的知见绑死了，一种是被自己的身体绑死了。身体怕累啊，种种啦，身体在跟我执加在一起，就很难处理了。你要记住这种话呀，这种才是修行，那种叫固执。一定要听得明白，听到心里去。拜忏是运心，运心，让你这颗心能真正的依法，依着你唱诵佛号的音声，依着你礼拜的动作，还有大家的这种气氛，道场的气氛，共同拜忏的这种感觉，让你那颗心运起来。怎么运呢？与法相应的运。而不是自己去怎么样去左右他。有的人说我自己的心呢、我自己想啊，不是这样的，那不是你自己的心，那是业障升起来的心，业障推动你的心，那不是你自己的心。有人都讲说那追求自由啊，我要自由啊，自由是有愿望的，但是你这个自由没有随顺自在的法，自由的法是没用的，还是你这个业障起来的心在左右你，你就认假为真了。你要听得懂啊，认假为真了，你就认为说他那个是可以让你成佛的，可以让你自在的，不是的，那还是假的，还是业推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业推动的，你有愿求，想出离，想解脱，想忏悔，想成佛，是正确的，也应当有这样的心。但是这个心要是没有落实的话，落实在法上去，就如同那个头没有落实在拜殿上，随着磕那个头，那个心的放到找个地方放了，放在什么地方了？放在了我这颗拜忏成佛发愿的这个心上了，把你的心放在你发的愿的拜的佛忏的悔和成佛解脱的那个心上，而不是放在我要拜下去，我马上要起来，我要这样拜的舒服，身体不累，这样拜的就合适。你把那个愿心放在那上没用的，因果不相应。 到后来还是落于业业力的轮回，没有用的。你要听得懂啊，你的心放在什么心上啊？我拜饭，我拜忏，称颂诸佛名号的心要放在，我这些愿心要放在我那个拜佛称赞的落实的那个心上，不是放在我要怎么样。我要怎么样的话，就有一个动力，什么动力呢？有一个业力推动的力量，会代替你那个落实。你比如说呀，一个人说我要成功，我要翻身，我要成为最高尚的、最完美的。哎，他这个愿是好的，可以给他动力。但是他往往一切的心都落实了在自己那个认知上，时间久了，那种认知认假为真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就认假为真了，就把自己当成最崇拜的了，最高的了，或者是自己已经自由啦、自在啦、解脱了，他就会有自认为的心成熟的。所以人家要讲说，那个心要落在什么上呢？虽说因无所住，但是要落在你自己的因果上。什么样的因果呢？修行、礼拜、念佛、忏悔的这个头上。你看大家怎么落实？你这样就不会很累啊！你们那个起来的都不一致啊！哐当一下站起来，年轻的就是体力好一点，哐当一下站起来，年轻气盛啊，老了就我很老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慢慢的起来。其实我感觉能起来的，但还是要缓缓的。所以你的动作当中表达的都是你的我执和你对自己的认为。你认为我很年轻，我体力好，我要哐当起来，大家别像我这个样子。我老了，他就会认为说我很老了，不行了，我就应当要这样慢慢的。师父跟你讲啊，这样成不了佛的，这样往生不了，这样很难度众生。你要笑，大家都是这样的。你看大家要起来了，那白冰矿那是出起来的，那大家就在后面咚咚咚，像那个股票一样那种波，咚咚咚。不掌不落的，不起来的。师父跟你讲啊，你要把这个心落实在这个拜忏上、求忏悔上，不要落实在自己的身份上，也不要落实在自己的自认为的知见上。你永远是超越不了自己的，你永远还是那个样子的，因为你还是随着业流而生心呐。你年轻，你就会说我慌得起来；我老了，就慢慢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我们都不随境转的，也不随着自己身体的这个境转，也不要随自己的认知的这个境转。你要能超越它，通过拜忏，要把那个心落实，在你的每一拜的唱诵完佛号，每一拜的这个头上，拜的这个头的那个心上，要落实这个。很深远的修行，也很有意义的。所以你要认真的去思维，哪怕我很累、很病、很痛，又怎么样呢？哪怕我很老要死，舍下这个身体的时候就到了，又怎么样呢？师父总是这样讲的话呀。你要是没有这种魄力，临终或者是生点病，你马上就玩完了。就不要大风大苦了，一点风吹草动就玩完了。为什么？你永远都把心落实在自我保护上，就没有落实在解脱无我离轮回上，这个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啊，生死轮回大的问题。修来修去还是落实于六道，落实在六道上。 落哪儿的，你临终你那个思想落到哪儿，你就是去哪儿。你说你要落到哪里去，你只能落在自己的解脱的心，自己的发愿心，自己想往生西方成佛的那个心上面，你临终自然就很自然的落到愿上了，落到自己以前修的种种功德行的因果上。你看你怎么落那个头，怎么起来再拜下去，起来再拜下去。我们都是久修的人呐、一定要有能听得懂这个话。久修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会修。那久修了之后，还是不知道怎么修，还是鲁莽的去修，那不行的，那不能称为久修。那不能成为久修的，那属于修坏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修行这件事啊，是能见真我的，是能会运用这颗心去与法相应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所以在拜忏拜佛的过程当中，是最好的修行的方法，它可以运你这颗心，看你这个我执和现前的因缘在是障碍你修行，是不是在你礼拜拜佛忏悔的时候它起来了，你熟知但是你却不求处理啊，那就很麻烦的。你拜忏的时候那种业都会现前的，最大障碍你成佛往生的那个心都会现前，你是不是想发心处理它？你是不是想发心去度你自己的那颗业障心，还是怎么样？你还是要随顺他，看你自己喽。这时候不修，待什么时候？死的时候再念佛，机会没了。年节的时候不修，为什么？我们要求处理呀，不随顺世间的恶业，但是我们也随缘不变，也过年。但不随顺世间的恶业，去什么？去照做呀。有的人都讲说，师父过年了，家人怎么样？师父总是讲，久修的人不谈这个的，不谈家不家人，也不谈中家中的老和小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老和小的心的那种团圆和团聚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在最关键的时刻很难舍。不是不去做这件事，而是你做了这件事当中那种心啊太重了，重的一切修道的心都没有它重，它咣当一下就落到那上面了。那个概念呢很吓死人的，那个年节的概念会让你这个修道心一下落到上面出不来。你说这个怎么办？最关键的时刻你那个心落到那上面去了。师父总讲啊，修道人就是在危难火灾风灾临终的时候能真正的出离，那最关键的时刻你咣当一下子落到那个世界关键上，很麻烦呐。我看有些人跟师父讲，师父我很忙，哎，家里有老有小，谁家没老小啊？我上祖宗四，我祖宗前四代还活着呢，100多岁了，100零几岁了，祖上下代已经出现了第三代了，那都有老和小啊。但师父说老和小都没错，你别把那个观念落实到那个上面去，吓死人的，那个轮回业力会感召着你啊，出不来。平时没有事儿，都修行，都无我，谢脱，修行最主要，到关键时刻怎么办呢？到关键时刻修行要修，但是现在不是那么主要，是过完年再说。师父总讲说过完年你还你这个关就等于过完了，那就等于你最关键的时刻是这样的吗？像过年一样的吗？啊，你照顾他一下，把它落实一下再回来，可能吗？可能吗？师父讲说照顾别人的同时，给别人因缘成佛因缘的同时，记住自己的心一定要落实在佛法上。 你自己的心不落实在佛法上，自己的愿心解脱成佛心上，你去照顾他，就等于同流合污，六道轮回了。你最主要要落实啊，你懂吗？我看很多人这个年过不去的，我说不是难听的啊，是你这个修道人的心过不去这个年，很麻烦的，你懂吗？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世间的文化节气，包括人际交往，你很难过去的，哐当就落到了上面，出不来的。而且落到上面还有一种喜乐呢，啊，最恐惧了。那种落到那个世间的这种观念当中，那种喜乐会让你染到心里，染的你都不知道。比如说呢，打个比喻了，修道一年了，师父今天请假了，过年不来了五天，为什么？我家里很忙了。他回去吃饭的时候，久久都不在一起团聚，那种团聚的感觉会意味着什么呀？意味着那一顿饭吃的好像比我们的一年用功还要落实，还要落实。这种落实啊，是落实在你心里边那个不舍上。你要把它反过来，你这种落实要落实在你的信愿上。什么世间的染着呀？什么世间的放不下呀？临终哪不往生呢？你说是不是这样啊？你看他过那种落实自己那个放不下和那种染着上，你修行一年又怎么样？我总讲又怎么样呢？不如那一顿饭，不如那亲戚朋友爹娘的一句话就把你拉下水。你敢想这个问题吗？师父这两天的过年，我都在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会不会这样？大家怎么样呢？那一顿饭一个团聚，一杯饮料端起来，就那一句话呀，今年过年都在发微信，昨天新闻报吃饭年夜饭团聚的第一开场白，举起那个水杯，第一个开场白说的是什么？大家都要收集这个微信呢，拍呀，我在看，吓死人了。昨天我一看，哎，这一句开场白太落实了。这一年的辛苦和对另外一新的一年的渴望，就大家都聚在一个桌子上，哎，举个杯讲一句话，哇，还是最受尊重的那一家人，最受尊重最长老的年纪最大的人说一句话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吓死人，就是意味着轮回。年纪最大的讲一句话，家里最长的要听他的，要尊重他，尊重加上听，毁了，落实了。啊，最有钱的、最成功的大老板家里边的企业最大的讲一句话，哇，落实在名闻利养上，那个难舍的金钱欲望上，哎，太落实了。那这个修道怎么办呢？修道都不能谈了。我挺可怕这一顿饭的，不吃又渡不了他们，要吃还毁掉。师父总讲啊，聪明的人躲这顿饭过完年吃，你懂吗？我不是教你不跟家人团聚，你有功夫你就去团聚，作为九修的修道人，你无功夫就过完年再过。那师父提醒大家呀，要不然你就之前过，为什么？味道不一样啊！这过年天下人都在过年，这种气氛，电视也是过年，每个人都是过年的衣服，外边也是贴着过年的春联喜气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的心很容易落实在世间上，你出不来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每年师父都会搞过年就拜三千佛，为什么？我怕大家的心落实到那个上面出不来了。一年的功夫怎么办呢？就因为一顿饭塌了，就是一顿饭毁了。 师父在表达说通过这种形式来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这个修道人的心呢要落到什么地方去，你以后就是去什么地方。所以这个世间呢，你知道吗，世间的文化你要是不能超越它，不能看清它，不能真正的明理去运用它，你很难出来。就如同我们拜忏那个头，你落实在什么地方啊，很吓人的。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思维思维啊，这过年过得好啊，没有这个年大家还不知道有这个节呀，没有这个年哪知道有这个节呢，我不到春节我也想不到这些呢，我也不会思维这样的。因为这个年你懂得了修道，但是也因为这个年有很多人落实去了，那很麻烦的。所以师父还是希望大家能懂得修道，能明白这个年是什么。虽说不像世间人那么欢喜，一家人团聚，师父总说认可，就算世间说的善法一样，苦了自己为家人祈福消灾，比那一句话要好得多。因为那一句话你要说到是时候，说的正确可以把自己家人引到成佛解脱，要说的错误，自己的心都被你那一句话带走了。比如说一个修道人说一个场面的话，在那个时候，在都是亲朋好友啊，孙子啊，爸爸妈妈都在家里，那种美感，对家的那种不舍，要是那种心，要是在那个环境下你说了一句话，要是相应可以度一家人，要不相应你一年的功夫都被那一句话带走了，很可怕的、大家想想啊，有多可怕。所以修道呢必须得有舍，你必须得有舍的。就在凡夫想哎呀好难过很舍，你必须得有个选择，那就是舍。你为了度家人，为了自己成佛，为了能不落轮回，你只能舍，没办法了。先舍后缘吗？你先缘，后边你可就舍不下去了。你要听得懂师父这句话呀，要不行的。所以这个年过的呢，我感觉很欢喜啦。但我不知道你们愁不愁，你们有没有说哎呀这个年都没过好啊，修道真是很苦啊，还要在这儿消灾拜佛，家里也吃不上饭，不能团圆，只能打个电话，能打个电话就好了，就可以了就行了，都不要再确定吃那句饭那个饭了。你千万不要把心落实到那个上面，你这五天的拜忏都想那些东西。师父讲那真的还要回家吃他两桌的，这种煎熬还没有真功德。你要听明白啊，修道人意味着什么。那好吧，我们起来了，不可了。